先感谢主，在过去的这一个周末，主向我们大大的施怜悯。我们也是在看见有许多的朋友，他们因着相信主的缘故，今天也都成为神家里的儿女。我们为这件事实在是向主献上感谢和赞美。那么当我们信主以后，你发现像我们弟兄所交通的，你有很多的事都不知道，虽然这些事都是你盼望所知道的，像这里所说的，你可能很盼望说，我怎么就可以得到一个信心，我怎么就得救了，圣灵怎么就住在我的里面呢？也许你有许许多多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让我们稍微说一下，这首诗歌呢是根据提摩太后书这个第一章十二节那里保罗所写的一段的话语。那里面给我们看见保罗，他说他只知道一件事，他只知道这位耶稣到底是谁，他知道他所信的到底是谁。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在这一生的道路上，我们所要知道的就是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无论我们知道什么其他的东西，我们在神的面前都站立不住，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都没有长进。所以这是保罗他给我们的劝勉，这是他自己的心智，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追求的目标，就是我们的一生要认识我们所信的，我们所投靠的这位主耶稣他到底是谁。所以到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做见证说，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那么不仅如此，他后面还有一句，他说我还要因着相信的缘故，因着我知道他是谁的缘故，我愿意把一切都交托在他的手中。那么这一次刘弟兄来，今天早晨我们特别请刘弟兄给我们交通有关这个生儿养女与神同行啊，我们要交通到这一方面的题目。那么当我在主面前思考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一个深深的感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儿女好像以撒一样啊，献在祭坛的上，交在神的手中，乃是因着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我们觉得说放在神的手中不如放在自己手中安全。所以我觉得当我在那里等候主的时候，主把这首诗歌放在我的里面，我觉得说我们在地上，我们需要寻求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就会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以撒，把我们最深爱的交在神的手中，因为他深信一件事情，他能够保全我所交付给他，无论你的以撒是什么，他都能够保全直到那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早晨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在主面前的心愿，就我们盼望借着这样的聚集，我们对主有更多的认识，也愿意说把我们的一切都交托在主的手中。我们再唱一下副歌，好，一起来。
谁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实在是能保证我所信的他的，我全被直到那天。
下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心里是满了感谢和赞美，因为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你这样的爱了我们。主啊，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赐给我们，主啊，你是在这样的用你的恩典保守了我们，让我们今天还可以来到你自己的面前，还有机会再来听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就求你早晨借着圣灵安静我们的心，说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有一个可听的耳朵，说当你说话的时候，愿我们成为一个有耳可听的人。主啊，我们早晨把这段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你向你的儿女吹气，你向你的儿女施恩典。主啊，求你照着你自己的应许，用你的同在来覆庇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刘弟兄。
大家早上好，请我们打开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早晨要从23节念到第30节。这找到了没有？找到了，我们同声来念。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兄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请我们有点祷告。父啊，我们早晨一起来到你的脚前，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因为我们今日成了何等的人，都是你的恩典做成的。我们能够得信主耶稣是你的恩典，我们能够跟随你还是你的恩典，我们早晨能够坐在你的脚前一起来听你的话也是你的恩典。我们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谦卑的等候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对你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但愿你的话不是我们的知识，乃是我们的生命，是灵能够带领我们进入你的自己。我们一起等候你，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常见要我交通生儿养女与神同行。可是我想一想，祷告来祷告去，我觉得是要讲，但是这个东西好像不太好讲。我问主给我哪一段经文，就给了这一段，我说哎呀糟糕了，这一段怎么跟生儿养女有什么关系呢？可是越思想就越觉得这一段经文可真有关系，真有关系。所以我们早晨一起来看看这段经文。23节，耶稣周围一看，就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请问你耶稣什么时候周围一看？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他周围一看？都不念圣经的，发生了什么事儿？有一个财主他跑来找耶稣，而且这个财主啊跟今天很多没有信耶稣的人不一样啊。今天没有信耶稣的人，他来跑来信耶稣来找耶稣吗？没那个事儿啊。那没信耶稣的人，你要他来听耶稣像要他命一样是吧？打个电话再打，请啊讲啊托啊，最后没法子的给你个面子来了是吧？哪里有自己跑来的，没看过是不是？哎，人家这个财主自己跑来的对不对？那这个不信耶稣的人啊，到耶稣来到教会啊，你注意看他那个样啊，你一看就知道。你怎么知道呢？因为他坐在那儿啊，他那个手常常是这样放，懂不懂啊？然后你看他那个脸啊，他那脸是什么样你知道吗？他那个脸啊，就是你说吧，哎，随便你怎么说，反正我不信的。这个财主他到耶稣面前什么样你知道吗？啊，什么样？天哪，他到耶稣面前跪下了。哎，你不要忘记，他不但是财主啊，人家还是个做官的，你晓不晓得？ 懂不懂啊？做官的，哎，请问你这个人做官是在西方社会做官还是东方社会做官？东方社会做官啊，哎，西方社会做官没什么意思，你知道？做官要在哪做啊？东方，在我们中国做官最好，对不对？做官的给个小老百姓一个穷光蛋跪下了，这里面有没有讲究？有没有讲究啊？是不是？这么谦卑的一个人，这么肯寻求的一个人，来求耶稣。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应当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是不是？这个人他要永生啊，他就来问耶稣了。我应当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啊，先给他教训了一顿。我们今天没时间讲前半段哈，你就快快讲过去。先告诉他说：“你不要乱讲话，什么叫良善的夫子？你知道我是谁啊？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的。你如果叫我良善，你就知道我上帝了，看懂不懂？”然后耶稣就告诉他说：“诫命你也晓得的啦。”啊，这个人当然就晓得了。他说：“这个人听了耶稣讲的，不可不可不可不可，对不对？”他听完以后，他怎么讲？呵，他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你看看这个人好不好？好不好？我们中间哪一个人从小遵守这个的？举手。一个也没有。我告诉你啊，我们哪里做得到？没个人做得到的嘛。这个人这么大本领。讲完了以后，耶稣看着他就怎么样？就爱他，耶稣看着他就爱他，然后耶稣就跟他讲：“你看少一样，少一样什么事儿？少一样什么事儿？变卖一切所有的，给穷人，然后呢，来跟从我，来跟从我啊！”这个少年官，这个财主听完了以后怎么样呢？忧忧愁愁的走了。我在想啊，这些门徒围在耶稣的旁边呢、啊，看了这个少年官，这个财主到耶稣面前跪下，问我怎么样承受永生，然后说他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爱这些人，请问你这些门徒爱不爱这个人？肯定也爱了。你假如今天看一个好人，你欣赏不欣赏？欣赏不欣赏？欣赏的嘛。你先看个坏人呢、啊，讨厌嘛，对不对啊？这么好的一个好人，这么谦卑跪在耶稣面前，而且他还要永生，怎么夫子今天怪了？主耶稣今天怪了。平常人家要得救，主耶稣要求什么？要什么？信嘛，对不对？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说？神爱世人，甚至怎么样，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怎么样，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应该背这件事情给他听，对不对啊？你要知道怎么得永生吗？信我就行了，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应不应该这样子？应该这样子的嘛，对不对？哎，结果耶稣今天不知道吃错药了，怎么搞得这个人这么好，又有钱又有势，耶稣不跟他讲你信我就算了，怎么耶稣跟他给找个麻烦呢？说把你一切所有的，你开什么玩笑，人家是大富翁，哎，叫他把一切所有的都要变卖周济穷人，然后跟耶稣，耶稣你不是故意为难人家吗？你不要想叫个财主把他一切所有的放弃了，他放不下。就我们中间这些，我们像我们这样的人哈，我们有没有财主了？啊，有没有财主的举手？没有嘛，我们不敢讲自己是穷光蛋的，不过也是好不到哪去嘛，对不对？咱们就这个月拿了薪水，这个月付了 mortgage， 付了这个七搞八搞，有没有一个感觉？怎么搞得好像老是不太够用，有没有感觉？就像我们这样的人，假如耶稣说什么东西都卖了，100%全部交给我，我
我们中间有几个人干的啊？假如又说要信耶稣啊，要得永生啊，什么都卖了，你干不干？我告诉你，你也悠悠愁愁的走了。你不要说这财主人家悠悠愁，你也悠悠愁愁走了。除非一种人，他不悠悠愁愁走，就一屁股债的人，对不对啊？你们有没有听过梁彦成这个人？他写了很多书，他是一个传道人，香港来的，他在美国念了博士。他信主啊，他是在美国念书的时候信主的。他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呢，他一屁股债，他一毛钱都没有啊，不但没有钱了，借了很多那个 student loan 啊，借了好多的钱啊，在那念书啊，念得苦得要死啊。因为他念什么你知道吗？念中西文化比较。你说他念这种东西有什么出息呢？那注定出来找不到事的嘛，对不对？穷得要死啊，穷得不得了。哎，就在那时候人家给他传福音，传福音他就信耶稣了。结果信耶稣那个传福音的人呢，那天讲哪一段圣经呢？讲这段。讲完以后，那个人跟他讲说：“你要信耶稣啊，不但要信啊，哎，你也得像这个财主一样，什么都放下，所有一切都变卖啊，有没有问题？”梁彦成说：“没有问题。”哎，那个人吓坏了，说：“没问题的。”梁彦成跟他讲：“我所有的资产是负的，卖就卖了，反正什么都没有。”但今天姊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耶稣是故意刁难这个人吗？还是我们平常传福音的话，我们平常传福音传的不对呢？啊，我们讲说信就可以了嘛？那为什么耶稣说什么信的不可以呢？这中间有什么问题在这里？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哈，这个财主悠悠愁愁的走了，门徒在旁边一看呢，纳闷了，纳呆了。我告诉你，门徒是丈二和尚摸不到脑袋，耶稣在还什么花样，搞什么呀？就在这个节骨眼，耶稣什么四围一看，看谁你知道吗？就看他这门徒，看着门徒一个一个都呆在那儿。所以耶稣下面讲了一句话：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啊！你要知道哈，新约的圣经啊是希腊文写的，希腊文写的，希腊文呢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语言。相当古老的语言，所有古老的语言呢都有一个特性，就是它的字汇、啊、都不多，懂不懂？所以它一个字啊都要有好多意思的，它一个字有好多意思的。像永生这个字在希腊原文里面有很多个意思的。所以耶稣在这里讲一个人得永生的这件事，承受永生这个事情，不是讲到一个人得救的问题。耶稣在这里讲的永生呢，是进神的国的问题，懂了没有？所以耶稣看着门徒都呆在那里了，耶稣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因为永生包括很多方面，永生不只是包括得救，永生包括了你的成圣，永生包括了荣耀，永生包括了神的永远的国度，永生包括很广的，明白吗？信耶稣呢，不要以为是毕业典礼，有的人也以为啊，信了，现在受洗了，好了，哎，上天堂的票有了，没事了。那你搞错了，信耶稣是入学典礼，懂了没有？才开门了，刚开始，后面还有好长的路要走的，讲懂了哈？所以这里讲的永生呢，耶稣怕我们不懂，所以他下面讲说进神的国，这个永生是讲的神国度的问题，是讲的国度的问题。那么你知道？门徒的心里啊一直在想啊，主耶稣啊，这个人要走了，叫他一下吧，别走了，不要走了，叫他一下吧，哎，跟他讲，哎，不要全部卖啊，一半也可以啊，是不是啊？哎，有的人都问我，他怎么那些不信主的人，哎，他们一听说不敢来教会了，我说为什么不敢来教会呢？那听说信了耶稣以后啊，要怎么样？要十一奉献，他这些人说我倒霉了。不来啦，主耶稣在这里也没有讲说，哎，不要十分之十了，十分之一就行了，有没有？没有哎，这个人走了，耶稣气儿都没有吭一声，就让他走了，就让他走。所以这门徒都待在那儿，怎么搞的？这耶稣这么不同情你啊？所以耶稣就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 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啊、耶稣不讲这句话门徒已经呆了，耶稣这句话一讲门徒更昏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一个人有钱是证明神祝福你，懂不懂啊？所以犹太人的观念说，一个有钱财的人不进神的国，还有谁进得了神的国啊？穷人是倒霉的，神不爱你，神偏待了你了。那个有钱人是神特别爱的，这是犹太人的观念。所以犹太人呢，从小生下来，一生努力要做什么事？赚钱，懂了吗？因为他们说，你赚钱赚的越多，表示什么呢？神越祝福你，神越爱你。他们有这种观念，结果耶稣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啊！快快，他们在听得昏死了。耶稣说，你们搞错啊，应该是穷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对不对啊？怎么你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何等的难呢、啊？这些人都呆了。下面一句话就是24节，门徒稀奇他的话，看见没有？门徒在那里 amaze， 门徒在那边昏了，呆了，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连回答话都回答不出来。中文有个成语叫做什么？目瞪口呆啊，就可以形容门徒那个样。门徒在那呆了，都呆在那儿啊，刚才看到那一幕已经够呆了，现在你老先生还在那讲这句话，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何等的难，他们更呆了。这个耶稣也很有意思的，耶稣又对他们说，耶稣看他们呆那个样，觉得还不过瘾啊，还不够啊，再上火上再加油啊。他怎么说呢？他说，小子啊，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难到什么程度呢？难到什么程度？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哎，你知道有一些参考书上乱写，他们说主耶稣不是讲骆驼穿过针的眼，他们是说耶路撒冷旁边有一个小城门，那个城门的名字叫做针眼儿、所以那个骆驼呢到那儿挤挤嘛，还挤得进去，这是不信派胡说八道。你去看希腊文清清楚楚的，耶稣讲的那个针眼不是讲那个名字，就是针的眼啊，缝衣服的针啊，那个眼有多大。我现在很糟糕啊，看东西要这样看，你知道吗？为什么？这个眼睛不行了，哎呀，要穿个针啊，容易不容易啊？那可难的，要眼镜拿下来。骆驼大不大？看过骆驼没有啊？看过骆驼没有？看过哈。骆驼穿过针的眼可能不可能？门儿都没有啊，谈都不要谈啊，不行的。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哎呀，这句话一讲，26节怎么讲？门徒就怎么样？分外稀奇啊！这个门徒已经稀奇到了不能再稀奇，已经呆透了。所以门徒只好问一句了：这样谁能得救呢？哎，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门徒怎么讲这句话？请问你，门徒是有钱人还是穷光蛋？门徒除了马太以外，剩下都是穷光蛋，你知道吗？都穷光蛋了。耶稣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难，这些穷光蛋有什么好担心的？你懂了没有？这些穷光蛋应该讲，哎，那好了，他们穷有钱人进不去，我们穷人进得去了。他们为什么门徒在这个时候会说这样谁能得救呢？你懂吗？弟兄姊妹啊，我们常常读圣经啊，是瞪着眼就读过去了，从来不想的。什么意思？这些穷光蛋为什么会讲这句话？我告诉你，因为这些穷光蛋知道耶稣讲什么意思了， 他知道说这个有钱人这些变卖一些财产的事情不是单单指着财产，听懂没有？你怎么知道他们明白这点呢？因为彼得后来就跟他讲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随你了。耶稣就告诉他说，人如果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者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看到没有？这个父母儿女田地跟钱财有没有关系啊？有没有关系啊？穷光蛋也有父母儿女兄弟嘛，对不对？不是有钱人才可以有的，有钱没钱还可以娶个老婆过年是吧？所以你明白了没有？当耶稣在这里跟他们讲这段话的时候，门徒里面有了一个启示，门徒里面知道说耶稣讲的这个有钱的问题啊，还不是钱的问题，这个钱是一个代表，这个钱代表什么呢？就代表着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你最宝贵的东西。好像我们的弟兄刚才讲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个以撒不只是讲以撒，那个以撒就表示他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想明白吗？梁彦成那个时候说，我所有的财产都是负的，叫我变卖一切跟随主没问题。结果你知道跟他传福音一个人跟他讲什么吗？传福音的跟他讲说，你真的要得救，如果耶稣叫你这个 PhD 不念了，你已经念了六年，耶稣叫你不念了，你肯不肯听耶稣的话就不念了。梁彦成一听就呆了，什么都可以商量，就这件事儿不能商量，这开我玩笑啊！我花了六年的功夫啊，好不容易借了一屁股的债啊，我的亲戚、我的朋友、我的父母、我的同学，哪个人都不知道我在，就是要念这个博士的，叫不念嘛，那得考虑考虑。梁彦成考虑了一个晚上，考虑一个晚上不能睡觉，一个晚上不能睡觉，就问说，如果耶稣叫你放下来，你放不放？难死他，难死他。这梁彦成是那个时候要念 PhD， 对这个少年官，这个财主是他所有的财产，对你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我们都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最宝贵的，我们最宝贵的，什么我们都可以放下，这个我们放不下的。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呢？耶稣在这里说，任何一个人，你如果真的想要进入到神国里面的荣耀和丰富，你要放下你最宝贵的那东西，你要放下。门徒就说了，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怎么样是不能的，在神却不然。为什么不然呢？为什么不然？因为神是凡事都能。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件事，神的这个要求，神要求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从信耶稣的第一天开始要学的一个功课，就是跟神讲说，神啊，我什么都愿意听你的。这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学这个功课，我什么都愿意听你的。但是你要知道，我讲很容易啊，叫你做做看要你的命，你做不到的，因为在人怎么样不能的。耶稣没有骗你，没有耶稣说你可以的，没有，他没有这样说，他告诉你你不行的。假如那个少年官懂了这个，那少年官不会悠悠愁愁的走了，那少年官就跟耶稣讲说，我做不到，你救我吧，你想怎么样，你想怎么样，你想耶稣会不会说做不到，做不到你下地狱？不会的，耶稣说做不到没关系，你还是跟我，想明白没有？在人是不能，耶稣告诉你你不行的。今天很多人说，我要努力的做一个好基督徒，你等着吧，你去做做看，做死你，越做越做不带。本来想说，哎呀，不要不要不要，我一定现在是基督徒了，我总得有个好见证，试试看吧。做不到的， 但是弟兄姊妹是不是做不到就不做呢？啊，我们是信主了，做不到，我们现在，我们以前发脾气，我们现在照样发脾气；以前贪心，我们现在照样贪心。反正做不到嘛，神说做不到嘛。不是，在人是不能，但是今天你信了耶稣，在你里面有谁啊？有神，在神却不然。为什么不然？因为神是凡事都能。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们信了主以后，最奇妙的一点，就是原来做不到的事儿，主在我们的里面改变我们，改变我们，变得可以做到。啊，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世界上那些宗教都叫你修啊修啊修啊，好好努力啊努力啊！我告诉你没用的，努力死也没用。我一个同事，信伊斯兰教的，他真努力啊，他一天五次趴在地上，那趴下之前还去洗脚。是他弄个盆啊，躲到厕所里面弄个水啊，那洗洗完了回来啊，脱了趴趴那儿，一天五次趴在地上祷告。哎呀，那可是努力啊！我另外一个朋友信佛教的更宝贝了，他走路不敢踩蚂蚁。我说你为什么不敢踩蚂蚁？他说那搞不好是我爹啊，他爹投胎不做蚂蚁吗？踩死不倒霉了吗？人都是叫你努力努力的做，做了没用啊，你做不到。但你信了耶稣又奇妙，耶稣不说叫你做，耶稣说你信我以后我帮你做，你做不到我帮你做。但你需要什么呢？你需要做一件什么事呢？你需要承认你做不到，而且你需要跟神讲说，神，我承认我做，但是我愿意做你要我做的。听清楚了没有？你要承认你做不到，然后你还要跟神说，我愿意做你要我做的，这是神要的。你只要有这样子，其他的谁负责？他负责，不是你负责，你没事了，想懂吗？彼得在这讲了，主啊，我们已经为你撇下了所有，跟随你了。这彼得真是吹牛不打草稿是吧？他习惯了嘛哈。这你记不记得他卖耶稣时候也吹牛对不对？啊，所有的人都背叛你啊，我死都不会不认你对不对？那彼得吹牛吹惯了，我们撇下所有的跟随你。主耶稣就跟他讲，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实在就是阿们，原文就是阿们，我阿们的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如果有任何一个人为着耶稣以及耶稣的福音撇下了房屋，或者是弟兄，或者是姐妹，或者是父母，或者是儿女，或者是田地，你真的是为耶稣和福音的缘故撇下。什么叫做为耶稣和福音的缘故撇下？听得懂听不懂？有的人说懂啊，我为了传福音我什么都不要了，我就去传福音，这就叫为了耶稣和福音。我说胡说八道。这怎么是胡说八道呢？我说因为为着我和福音，这个中间有讲究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是主要你为着福音，主要你为着任何的一件事，主叫你放下的时候你放下，听懂了没有？哎呀，今天在中国大陆非常可怜啊，好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一信主以后啊，就以为啊，我信了主就是要什么都放下都不管了，老婆也不要了，孩子也不要了，走了，去传福音了，我好爱主啊，主一定将来报答我。可是我实在告诉你，我看到好多主一点都不报答，你知道为什么？我主说我没叫你去，你怎么去？听懂了没有？不要为着工作而工作，不要为着服侍而服侍，要为着主而工作，为着主而服侍，这样明白吗？所以主在这边说，你要为着我和福音，就是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这叫做为着我和福音，不是你自己想做什么。今天很多人在美国上班上累了，在美国上班累不累啊？你们没上过班的人不晓得有多累哦。要你不小心干了我这行更累，你知道干哪行的吗？ computer 的。你学机械的人呢、啊？你学完以后啊，干到你退休没有什么新东西学的，你怎么知道？对不对啊？你干我这行啊，你每年都有新东西学，你怎么知道？你不学就完了，就淘汰了。好不容易搞会了一个啊，又来了一个，累不累？很累啊。有些人在美国做事做累了以后，他心里怎么想知道吗？ 哎呀，不要给法老干活啦，我要奉献给主啊，我要服侍主啊，我到中国大陆传福音啊，心好不好？心是真好。哎，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看到太多这样的悲剧。主没有叫你，主不负你责任，听懂没有？主叫你做任何的事，主负你责任，主就要负你责任，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为着主和福音，一定是要主告诉你做什么，你做什么，这个才叫做为着主和福音。我就认识一个国内的传道人，我跟他本人没见过面，但他的孩子我很熟，他孩子现在在我们家。这个孩子可怜了，妈妈信了主以后就跑了，老公也不要了，孩子也不要了，为着主传福音啊，大江南北去传福音。所以这个孩子一直到20几岁都不信主，他说这样的主我不要信。你听懂了没有？这个做母亲的人没有在主面前问清楚是不是主叫你做的，你自己的责任，当尽的责任都没有尽到。有的人说，哎呀，父母也不要了，儿女也不要了。如果有一天主叫你不要，你不要没有问题，主会为你负责。但你别自己爱不要，有的人工作不喜欢了就不要了，人老婆不喜欢了不要了，小孩不喜欢了不要了，老公不喜欢了不要了，念书念不下去了，不爱了，不念了，我去念神学了。那教会的弟兄姊妹还傻里傻气的感动，哎呦，这个人好爱主，我摆下了。要为着主，弟兄姊妹，我再讲，要为着主，为着主和福音撇下了房屋，或者是弟兄，或者是姐妹，或者是父母，或者是儿女，或者是田地，有一个什么结果？如果是你为着主，是主叫你摆下的，你听了主的话，你摆下了。不是你自己可以摆得下的，你摆不下的，听懂了没有？真的主叫你摆下的东西都是你摆不下的，你一点都没，哎呀，高兴啊，可摆下了，赶快走了。我认识一个弟兄啊，真的，他上班像什么你知道吗？像做奸的，他恨死了工作，恨死了，恨死了，没有办法呀，为了这个五斗米啊，折腰啊。哎，终于有一天有机会说，人家说，哎，你就全时间吧，在教会不用上班呢。哎，对不起啊，唐姐啊。呵，他开心的来了，哎呀，太好了，那就赶快去了。他跟我交通，我就跟他讲，我说